化工，我要赞美他生命的慈爱，普世万民全都来赞美主，
来赞美主，
来赞美主，
sa main peut l'accomplir, du fond des mers jusqu'au fond des abîmes, depuis la terre jusqu'au plus haut du ciel.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再度来到多明我的家，我是多明我。在今天的讲座之前，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祈祷。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们。圣加贝尔，为我等起；圣保禄，为我等起。就在9月27号的晚上，我又接到了狄刚总主教的电话，我们聊了两个多小时，非常的开心。他说他收到了我提出的问题，而且也回信给我了。但是因为我所提出的12个问题有重复性，他把它综合成5个问题，然后这些问题不是3言2语就可以谈完的，所以总主教建议说，我们先用通信的方式来交谈，我们等到疫情过后，我们再面对面的详细详谈。主教所提出的问题，针对着台湾的教会，还有普世教会的问题，在主教的高度所看到的问题，是我们平信徒无法了解的。而且主教说他现在耳聪目明，头脑清楚，身体非常好，所以我们也很感谢天主，希望疫情过后我能够正式的拜访狄刚总主教，完成这一次的对谈。最近我跟我的朋友连孝维在聊天，我们两个人的背景都差不多，我们都是学建筑的，我们的喜好也相同。他也喜欢读圣经，看圣人的传记，然后他也做播客节目，所以有时候我们会互相的分享心得。最近他告诉我，他从来没有遇到过粉丝，结果就在5月的时候，有一个女性的粉丝主动的跟他联络，他其实不认识这个人。据他的说法，他说这位粉丝是一位名厨，而且是一个专栏作家。 然后她很热心服务教会，而且这位女士她是住在国外，正好在五月的时候回到台湾来办事情。因为这位女士很欣赏连孝维所做的节目，还有她讲的道理，当然在联络的过程中，这位女士邀请连孝维出去吃个饭，但是连孝维她觉得不妥，她觉得说她是一个结婚的男人，怎么能跟一个女士出去吃饭呢？她想了半天，不知道应该要怎么样去拒绝这位女士，因为她第一次遇到粉丝，而且这么热情的邀请她，所以她希望是用一种不要伤害到对方的方式，委婉的拒绝对方。所以她就跟她讲说，你只要听我的节目就好了，那吃饭的事情就不要放在心上。可是这位女士还是盛情邀约，所以连孝维她想了一个办法，她对那位女士说，那我如果跟您出去吃饭的话，我会带着我的太太或是我的家人陪同我一起与你吃饭。这位女士说，没有问题，你带几个人都没关系。因为5月14号之后疫情大爆发，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后来在中秋节的那一天，连孝维他习惯都是很早要去睡觉，因为他早上要望平日的弥撒。结果就在那一天晚上，因为连孝维，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他的太太喜欢追剧，所以连孝维就把他的 iPad 借给他太太追剧。连孝维已经去睡觉了，结果他的太太还在追剧。就在这个时候，好死不死的，这位女士不断的从国外传 Messenger 给连孝维，结果把他的太太气死了。他太太说，我在追剧，为什么有人一直在传简讯进来？所以他就看了这位女士所传的简讯，而且把以前连孝维跟这位女士的通联的记录看了一下，使他的太太非常的恼火，你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你明明跟我讲我们应该要坦诚的互相对待，你怎么可以跟一个陌生的女生这样联络呢？所以在第二天早上连孝维起床的时候，他的太太气得不得了，跟他大吵了一架。连孝维也不知道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情况，后来他太太才跟他讲，是因为那位女士传了一大堆的简讯给他，然后他看了他们过去的通联的记录。连孝维一听有这样的情况，他马上就把这位女士给封锁掉了。因为他跟他的太太解释，我做 podcast 节目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要把讯息传出去，让大家能够分享到天主教丰富的道理，所以他不需要有什么粉丝。因此他从那一刻开始就跟他的太太讲得很清楚，我不需要任何的粉丝，以后只要有人会影响到我的家庭的话，我就会把他封锁掉。他以为这样做事情就结束了，可是他的太太还是非常的恼火。连孝维他决定以平静的心情去面对这件事情，所以他不愿意跟他的太太吵架，他就期望他的太太尽快能够消气。在第二天他望弥撒之后，大概又是圣神感动了他，他就拿起 LINE 来联络他的太太，他说，我很清楚这件事情是我错了，而且你生气是有理由的，为了表示我的歉意，我愿意请家人吃大餐，要不然的话你也可以买， LV 的包包如果可以让你解气的话。所以从这个简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连孝维他真的是表现出他的诚意。结果到了下午，他太太决定要挑一款10万多块的 LV 包包。连孝维看了以后差一点晕倒过去，因为这个包包就是他一个月的薪水啊。我就问他说，那你干嘛要去 LV 包包呢？他说因为那个时候要赶着上班， LV 比较容易写，他就写了 LV。 他也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品牌的包包，因为他想他太太不是很奢华的人，应该不会选 LV 包包吧。但是他确实判断错误，所以我只好安慰连孝维说，其实如果能用钱来解决的事情，那就不是问题了。所以在其中你应该得到了教训了。事实上他的太太也是希望连孝维能够从这件事情得到深刻的记忆，以后不要再犯错了。讲到这里，我就给了连孝维一个建议。我说，每一个人都有绝对的自由，可以做任何的选择，可以选择爱天主，也可以拒绝天主，可以爱一个人，也可以恨一个人，可以接纳一个人，也可以抛弃一个人，可以保持喜悦，也可以随时生气，可以不在意别人，也可以耿耿于怀，可以拒绝争辩，也可以强辩到底，可以自我肯定，也可以任人宰割。一切都是可以由自己来决定的，也可以交托在天主的手里。所以在每一件事情上，我们不要说这件事情是谁害我的，或是是因为谁所造成的。事实上，最后决定的还是自己。所以你做出来的决定，你就要为这个决定来负责。今天的主题，我又想回到圣施里华的童年时光。我为什么喜欢从事翻译工作呢？因为作为一个翻译者，他所得到的资料是第一手的资料，所以第一个受惠的就是他自己，然后他翻译出来的作品就可以分享给所有的人，所以这是翻译工作最吸引人的地方。所以当我在翻译创办人的传记的时候，我不只是在复习，而且我看到了里面很多的细节，所以迫不及待的想要跟大家分享。在创办人的童年的时光，他的父母非常重视他在信仰上的陶成。他谈到他们一家人时常到巴巴斯托大教堂去，而且他的母亲会告诉他说圣体龛在那里，然后耶稣就在那里。他的母亲指着圣体为他解释道，耶稣总是以神秘的方式在那里等待人们来和他谈话。所以你看，创办人的母亲在他小时候就已经在慢慢的教育他了。而且在巴巴斯托大教堂的侧面有一幅圣像，这一幅圣像是圣母升天还有基督之母安眠的圣像。我们都晓得圣母的肉体与灵魂一同升天进入了天堂，他的母亲也以这个圣像来告诉他圣母升天的故事。圣施里华曾经在他的著作《玫瑰金的默想》回忆到他童年的这个情景，他在内容写道，天主圣母已睡着了，围立在他床边的是12位宗徒，但是耶稣要他的母亲的身体与灵魂都在天堂，于是天庭便以最隆重的盛宴 迎接圣母升天。若瑟玛利亚在她十岁的时候准备要出领圣体。在欧洲，不管是参加弥撒或是出领圣体，都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所以他们都要梳妆整齐，打扮整洁。在这里发生了一件事，就是他到理发店去，他的理发师要帮他卷头发。这位理发师他是用老式的金属的卷发钳来卷烫他的头发，但是这个钳子必须要事先加热。就在这位理发师帮他卷头发的时候，因为这个钳子非常的烫，这个理发师在卷发的过程中不小心将这个钳子烫在若瑟玛利亚的头皮上，所以他被烫伤了。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创办人并没有大叫或是哭泣，他选择保持沉默，他把这个痛苦隐藏在他的心里。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他不想要让他的母亲担心，他也不想让这位理发师惹上麻烦。讲到出领圣体这件事情，就让我想到圣毕月十世，当他还是在十岁左右，他想要到教堂去找神父让他出领圣体。结果在他的那个时代，出领圣体的时间是应该是要到成人的时候，他当时只有十岁，所以神父跟他讲说，教会规定要成人以后才能够领圣体。可是毕月十世跟神父说，我已经知道耶稣基督就在圣体里面，我非常的清楚，所以我想要领圣体。结果这位神父跟他讲，如果你将来当了教宗，你就可以把这个规定给改了。之后毕月十世他真的当了教宗，所以他就把出领圣体的时间移到十岁左右，也让孩子们都能够提早领圣体，而且多亲近圣体。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来，创办人的父母非常重视他的信仰的陶成。我记得有一个故事，那就是有一位妈妈，她时常带着自己的女儿去望弥撒，她的女儿只有两岁。当时我和家人也一起望弥撒，但是在弥撒的过程中，我一直听到这个妈妈对她两岁的女儿一直讲着，现在神父正在讲道理，现在神父正在奉献饼酒，也代表我们所有的教友奉献我们的一切，现在又到了神父祝圣圣体圣血的时候了。就这样子在弥撒的每一个过程中，这位妈妈细心地为她两岁的女儿解释着每一个过程。我心里想，两岁的女儿能够听得懂这些吗？但是无论如何，我很佩服这位妈妈这么用心地教导她的女儿。创办人所学习的经文很多都是从她的父母或是从她的学校老师神父那边学来的。其中有一段神领圣体的经文，这是他在一生中他鼓励许多的人能够诵念这篇祷文，而这篇祷文已经传遍到全世界各地了。这个祷文的内容是这样的：主，我切望以圣母受孕时纯洁谦逊和虔敬的心情及诸圣人的精神与热忱，领受你至圣的身体。这一段经文在主业团里面，我们习惯在 朝拜圣体的时候，在念玫瑰经的时候，还有在领完圣体的时候，我们都会不断的诵念这一段经文。有一次，圣释利华在弥撒之后，曾经问他一个儿子说：“你刚领完圣体，你念了几次神领圣体呢？”他的儿子说：“我念了五次。”创办人则对他说：“我已经念了好几百次，好几千次了。”所以，创办人从小就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创办人从小也跟一般的孩子一样，非常的活泼，非常的调皮。念到这里，我自己就觉得很安慰。有一次，他看到了一群孩子抓住了一些蝙蝠，结果就把他们钉在墙壁上，然后用石头把他们活活的砸死。就在那一天，若圣玛利亚亲眼目睹了这一项残忍的游戏，所以他一辈子都记在心里。他深切地了解到人类可以如此的残忍做这样的事情。若圣玛利亚他是阿拉冈人，阿拉冈人著名的生性固执，所以若圣玛利亚也有这样固执的倾向。有一次他回忆到，当他穿着新衣服躲在床底下，固执地拒绝出来，一直到他的妈妈用他父亲的手杖在地板上轻敲了几下，然后他才出来了。他出来的原因就只是因为那只手杖而已，没有别的原因。然后他的母亲深情地告诉他说：“若圣玛利亚，唯一应当羞愧的事就是罪。”许多年之后，他深深地意识到这句话所包含的深厚的意义。由此可知，圣释利华的父母对于他的教导是非常的重视的。所以在主业团里面，我们所要圣化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家庭生活。所以我们的家庭就是我们必须圣化的第一个场所。创办人他自己提到了，他的脾气非常的暴躁，有时候也非常的叛逆。有一次，他的数学老师要他到黑板上回答一题在课堂上还没有教过的问题，而且坚持要他回答这个问题。就在这个时候，若圣玛利亚将所用的粉笔及板擦丢到黑板上，然后他走回座位时，他大声地喊道：“我们从来没有教过这个问题。”多年以后，若圣玛利亚必须要不断地奋斗，要控制好他的脾气。所以听到这里，如果我们是脾气不好的人，我们还是可以奋斗成为一位圣人的。圣释利华他提到，他和他爸爸之间有着深厚的了解和友谊，他们经常一起祈祷，一起玩耍。他的父亲会陪他一起玩游戏，有的时候他们会一起散步，而且亲切地聊天。他提到，在秋天的时候，那个是烤栗子的时节，他的父亲会买一些烤好的热的栗子放在口袋里，小若圣玛利亚就会垫着脚尖，然后把手伸进父亲的口袋里去拿那些栗子。然后他会发现到，他的爸爸会用他自己的手帮若圣玛利亚取暖。从这里我们就可以想象得到他们父子之间的情谊有多么的深厚。当若圣玛利亚回想到他的固执，他这样说：“我很固执，因为我来自阿拉冈，此地的人们以固执著称。 他还补充说道，如果这种固执被带到操心的层面上，那将是毫无成果的。相反的，它可以是好的，因为在内修生活中，一个人必须要有所坚持。若瑟玛利亚还回忆道，他的父亲很乐意慷慨的施舍，总是愿意帮助穷人，但是他和他的妻子会故意的给他们的孩子一点点的小钱。他过去常说他的父母如何的让他们缺钱，时间很短，但是也很自由。圣施里华他很会讲故事，他曾经说他记得他小的时候在比里牛斯山的严冬里，他看着披着羊皮斗篷的牧羊人沿着狭窄的山路而行，后面跟随着是一只最忠实的狗，而且总是会有一头驴背着牧羊人所有的装备，上面还有一个大盆子，主人在盆子里面准备了饭菜，还有调和好的药品，为了治疗羊的伤口。如果有一只羊腿断了，我看到牧羊人把受伤的羊扛在肩上，就像福音中的善牧一样把它背起来。还有一次，我看见了一个牧羊人亲切地抱着一只刚出生的羔羊呢，背负重担的驴子，这样的一个形象对于创办人而言是具有重大的意义的。他经常告诉天主，他认为自己只是试着要完成他的旨意的一只渺小而又肮脏的驴子。若瑟玛利亚的一生非常关注着所有的细节，在若瑟玛利亚的早年就表现出他有讲故事的天赋。他过去喜欢坐在一张大摇椅上向朋友们讲述他所编造出来的恐怖故事，这也许就是使他培养出生动又尖锐的写作风格其中的一个暗示，也是他能够与各种年龄层和各行各业的人们沟通的这项伟大的天赋。听到这里，我们会不会感受到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感情是有多么重要啊？所以我们应该要非常重视我们的家庭生活。讲到这里，又让我想起了一个笑话。有一位枢机主教，他有一个专用的司机，他的司机习惯开快车，所以每次他开车的时候，枢机主教都提心吊胆的，而且不断的诵念玫瑰经。就在一次不幸的事件发生了，他们出了车祸，两个人都到了天堂里去了。枢机主教一到了天堂，前面迎接他的就是圣伯多禄。圣伯多禄欢迎枢机主教的到来，然后跟他介绍天堂里面的所有的设备，还有特别是圣人居住的地方。他看到了有一些别墅区，有一些住宅区，有一些大楼，有一些公寓。他想，我是枢机主教，我应该会住在特别的别墅区吧，因为我的地位不一样。但是伯多禄引导他到了一栋公寓，请他住在公寓里。结果他突然发现到他的司机怎么会住在别墅区里面呢？他就问伯多禄说，为什么我的司机他的身份是这样会住在别墅区呢？圣伯多禄为他解释说，你有所不知，枢机主教，您在讲道的时候很多人都在打瞌睡，可是你知道吗，你的司机非常的辛苦，他不止当你的司机，而且 他在私底下还去开大巴士，因为他开车的速度非常的快，所以巴士上四五十个乘客每次坐他的车子都在专心的祈祷，以免发生车祸。所以他的功劳比你还大。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圣化日常工作是多么的重要啊。今天的节目暂时在这里告一段落。在结束之前，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祈祷。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们。圣母玛利亚，我等希望上智之作为我等起。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世人都在寻求人生很久的喜乐，更需要心灵平安。当你认识耶稣，你心必要歌唱，像一清晨寻求，世人都在寻求。